白眉徐良管了一档闲事儿，说闲事儿也不是闲事儿。如果人人都爱管闲事儿，这社会啊就安定许多。一方面是法治，一方面大伙爱管这些闲事儿，洗老连贫，那社会不安定等什么呢？怕的就是都不爱管闲事儿。那儿打仗的跟我没关系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那儿挨揍也没我的事儿，谁家被抢了也没我的事儿，那不就糟糕了吗？所以说呀，这社会上像徐良这样的人是越多越好，闲言少叙。徐良跟这老头商量，我把你送家去。老头一开始有点害怕，逼得徐良没办法亮出真实的身份，一说我姓徐叫徐良，我是开封府的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恩封二品将军之职。哎呦，这老头一听可乐坏了。哦哦，哎呀，是徐三爷呀，徐老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连这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跪倒一大片。哎呀，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您是上差。徐良一乐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要如此，差人也是老百姓，跟你们没什么区别。最后这老康头说了，那行了，以您的身份去教训教训我那四个小子，往后我们一家和睦了也不忘您的好处。徐良怎么想的，在这等诸葛元英他也不回来，不如找点事儿干省着闹心，我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回来再等，不行我就到陛下宫去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徐良都交代好了，雇了一条船，带着老康头起身回小孤山，30几里地到了。登岸之后，老头颤颤巍巍在头前引路，走几步退几步，磨磨蹭蹭的。徐良就问老人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我有点打怵，见着我那几个儿子就像见着虎一样，他们要问我我咋说呀。
哎呀，徐良你看多可怜，你说当老人的落到这步田地，真叫人痛心呐。徐良就给他打气儿，别怕，有我呢。不过呢，我要教训你儿子，你别心疼就行了。
打死他我都不解恨呢，我恨不能啊那会儿把他们掐死就好了。
哎，说这些话都没用。说着话，前头到了一片树林，老头啊站住了，跟徐良商议：“恩公，您就在这树林等着，我先回家探探路。”没什么事儿我再请您来，要有事儿您再帮忙。徐良一想，客随主便呗，就进了树林了，眼睁睁瞅着老康头颤颤巍巍进了寨子里头。徐良待着也没事，在树林里头转来转去，想自己那档子事儿，一会儿想开封府，一会儿想连云山通天观，一会儿又想眼前的事情。怎么这老头还不回来？等得快半个时辰了，半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就一个小时了，还不回来。徐良正着急呢，坏了，顺着大道来了10几个小伙子，都掐着棒子跟马鞭，一眼看着徐良呢，二话没说过来把徐良给包围了。其中有个黑的个用手一指徐良，哎，你哪儿的？你是怎么没见过你？你贼头贼脑的，你想干什么？徐良一听啊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这人他怎么不会说人话呢？那位说，有不会说人话的？哎，有的是，不信您注意观察，酒饭茶肆，街头巷尾，真有不会说人话的，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你听着就别扭。 要不怎么提倡文明用语呢？你作为一个人，你两撇，你得沁人话。你看这些人就不会说人话，徐良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。老心打量打量他们，你们怎么瞅我这么别扭？怎么知道我贼头贼脑的？哎，瞅你就别扭。你瞅你长得样，人哪有白眼眉的？哎，你跟大伙都不一样，你干什么的？是不是贼？前天老张家丢了把夜壶，是你偷去了吗？徐良一听这个别扭劲儿，我就即使是贼，没事偷夜壶干什么？那么骚了吧唧的，能卖几个钱？啊，这小子说话真够损的。徐良多坏，本来身份在那摆着，不愿意管这些闲事儿，今儿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王八绿球球的，你们不会说人话呀？啊，我就偷了夜壶了，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哎，他承认了吧，哥哥兄弟啊，打打他，打他！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呐、啊！这边的人十分粗野，不容分说，过来就打。徐良能叫他们打着吗？老心儿徐良心想，这些日子没交手，浑身骨头节有点发皱，哎，不如拿他们练练手，活动活动吧。徐良这一撒花，这十来个人受不了了，他们捆成板也不是徐良的对手。徐良二臂摇动，正好像老叟戏婴儿，这徐良也够损的，不动真把式，专门弹他们的脑崩啊，崩崩崩崩崩，那手指头弹上就一个疙瘩，弹上就一个紫包，把这些人给疼的，哎呀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妈，这什么招？哎呀我的妈！徐良上边用手弹，下边用脚踢他们的三叉骨。三叉骨是哪儿啊？就是屁股沟上的那尾巴骨，这地方才娇气呢。不许碰，要碰一下疼得要命啊，太敏感了。这徐良缺德，专踢这尾巴骨，蹦蹦蹦蹦蹦，哎呦哎呦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哎呦疼死我了。这十几位才惨呢、啊、叫徐良打的是东倒西歪，鼻青脸肿啊。徐良不由得暗自高兴，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降，对待这路货色不能讲理，就得武力解决，让他们知道疼了，哎，往后才能改。正打着呢，顺着寨子里头来了一乘小轿，抬轿的人撒脚如飞，又出来十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人，就来到出事地点了。一看，哎，别打别打，别打别打，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？徐良也不打了，那帮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来到近前，哎，总管是你呀、啊？总管，总管看看，瞅你们这德行，哎，竟是没事找事儿。总管您干嘛来了？接人来了。接谁？接这主看了看徐良，白眼眉，问您了，是不是姓徐呀、啊？嗯，对呀、啊。您是开封府的徐三将军，正是我老人家。哎呀，让您久等了，我们奉老庄主之命来接您来了，快上轿快上轿。徐良心说，奉老庄主之命，庄主谁呀？我也不认得。众人扯膀子拽徐良，徐良没办法上了小轿了。再说这抬轿的人家就是吃的这碗饭，脚底下真快真溜，轿子一没身出奔寨子里头，那个总管然后都跟着小跑，还有挨打那十几个人也跟着，人抬轿起一溜烟一样进了寨子了，拐弯抹角 停到一座大宅院的门前。那个总管把轿帘撩起来，徐三将军请下轿。徐良下轿一看，这什么地儿这是？但见这个院子太气派了，迈步一进院里一瞅，四四方方，非常宽大敞亮。顺着甬路往里走，抬头一看，台阶上站个老头，旁边站着四条大汉，每人掌中一对大锤，正跟金甲天神相似，个个长得是虎背熊腰，虎头虎脑，两旁还站着不少年轻人，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，怀抱鬼头刀。一看这老头个儿不高，头上戴着鹅黄缎的鸭尾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身上穿着鹅黄色一身短靠，勒着狮子畔，外罩银灰色一件大氅，红光满面，满脸都是笑纹。一见着徐良，赶紧从台阶上下来，一躬扫地，恩公，欢迎恩公到我家来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让您久等了。徐良就是一愣，一看这老头谁呀？就是他救的要死的那老头。现在这个人跟那个人天壤之别呀！哎，徐良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哦，明白了，跟我演一戏。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我这老头干嘛的？为什么跟我演戏？徐良是疑惑不解。再看老头用手相让，三将军，请到屋中坐，您是贵客。徐良心说进屋再问吧。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正厅，再看正中央，两把椅子都摆好了，全在高台上，下面是两溜高脚椅。老头非得让徐良上座，徐良没办法，这才坐下。老者又再三致谢：“三将军，您是大好人呐、啊，您把我给救了，我感恩非浅。过来，还不拜见三将军？”那四个大个子把锤放下过来了，扑通扑通跪下了，叩拜三将军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洛生家这是什么人？这就是我跟您说那四个儿子，都姓康啊，康勇、康猛、康刚、康强，勇猛刚强，我四个小子。徐良啊，明白了，心说我是傻小子，我整个被这老头把我骗了。他说他儿子不孝顺，驴行霸道，这不彬彬有礼呀、啊？在老头面前毕恭毕敬，怎么能说不孝顺呢？徐良也没多问。就在这时，老头一招手，所有屋里的人、院里的人100多号都进了屋了。来啊，拜见徐三将军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当今武林界最走红的就是这位白眉大侠。我等参见白眉大侠，参见三将军。把徐良弄得手脚都没地方搁，赶紧欠身离座，一一作答，让大家都起来，一个个喜上眉梢，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。老头吩咐一声摆酒，就在这屋里头桌子面摆好了，老头陪徐良在这吃饭，旁人都在那站着干瞅着，没有那资格入座。徐良一看这多不好啊，后来经过要求，让他这四个儿子勇猛刚强也坐下来在这陪席。徐良依然不问。酒喝过三巡前，老头说话了：“徐三将军， 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？不想明白明白我为什么要演戏吗？
嗯，老人家，
我不问你也得说，我何必废话呢？哈哈哈哈，三将军说的有理呀。我先介绍介绍我自己，我是小孤山金斗寨的寨主，也是这个庄子的庄主。我姓康，我叫康定邦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大侠。可惭愧惭愧，我这金刀拿不出手去，跟您的比不可同日而语啊。但是我爱练，这是我四个儿子，剩下都是我的家院和徒弟们，这宅子就是我家。可我为什么化妆个要饭的老头呢？我跟你演戏是为什么呢？有原因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原来啊，金灯剑客夏虽良下了决心了，要跟上三门开封府的人一决短长。他心里头偏袒着卧佛昆仑僧，更痛惜死去的飞云道长郭昌达。那么靠他一个人不行，他呀传请帖发请柬，打算把东海各门派纠集在一起。他呢司令发号，指挥这帮人跟开封府对着干。东海派十大门派，什么一仙二圣三绝四猛，再包括这宝刀大将康定邦，康定邦也是十大门派之一，坐镇小孤山金斗寨，实力雄厚。所以呢，金灯剑客夏翠良给他下了封请帖，还烧了一封信。那个信上隶属上三门霸道，开封府的人如何蛮横无理，要灭昆仑派，要灭莲花派，等等等等等，恳请宝刀大将康定邦入伙帮忙。可是这个康定邦也不白给呀，闯荡江湖几十年，经验丰富。他一看这个信，从字面上来讲，上三门的确霸道，什么徐良、白云瑞等等等等等，都是包黑子的爪牙，做出这些事儿来，攻山平岛专门跟莲花门昆仑派的作对。但老头又一想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我也别听片面之词，因为这不是小事儿。我要答应帮忙，我得投入多少精力啊，尤其是跟上三门对着干，跟开封府对着干，这不是小事儿。开封府是朝廷的衙门，包的人是当朝的宰相，这不能掉以轻心，也不能光听夏虽良的，我得实际摸摸情况，究竟孰是孰非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能干糊涂事儿。所以接着信不久，他马上通知他手下门派的弟子徒孙，告诉他们做好防范和调查。我想开封府的人也背不住能来人，特别是徐良和白云瑞，如果来了，我最好迅速的知道，我好了解内情。他手下管着八座店房，徐良住的那个店就是他家开的。那个徐良刚一进店，马上康定邦就得着信儿了，说来一个白眉毛的，还一个老道住到这儿了。那老道第二天就走了，就剩下这徐良了，好像等那个老道， 好几天没挪窝。哎，康定邦一想，甭问，白眉大侠徐良，嘿，我遇上人尖子了，怎么办？我先试试他的人品如何，是不是见人就杀，蛮横无理。故此他演了一出戏，化妆改扮要饭的都交给好了，底下的人都在演戏，什么活埋呀、闹病啊、害怕呀，都假的。那个徐良那么聪明，被瞒过去了，老徐还真就信以为实了。通过这一调查一接触，老头明白了，徐良好人呢、啊，有义德呀。你对他那么大的名望，洗老怜贫，正人君子。哎，我这是装的，要是真的呢，他不也就把我这条命给救了吗？这么样的好人，为什么要跟人家为仇作对？看来金灯剑客夏随良偏听偏信，幸亏我谨慎没上当啊。他想进一步摸清情况，才用这个办法把徐良骗到家里头。但这个骗是好心，老头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，老心儿也乐了。
老愣家，你这个玩笑开的可真不孝啊。那么请问，你把我找到你家里来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
三将军，我先问问您，如果您不背人的话，您把实底交给我。您这次到东海小鹏来干什么来了？
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
我跟这老剑客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我们来摸底来了。我想见一见金灯剑客夏随良，问他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。
哦，是这事儿。我呀是这么看，三将军千万别去，你问和不问都是一样的。依我之见，你们就做好了准备，管他什么会，你们就参加呗，说好了就好，说不好就翻脸动手呗。你们上三门实力雄厚，怕什么呢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武圣人于和不在陛下宫。
不在，那谁负责？
金灯剑客夏随良，这夏随良很不识东西，这小子瞪眼就宰活人，武功高的不得了啊！你想，你跟这种人打交道，能问出什么长短来呢？
那么，请问武圣人哪里去了？
不清楚，可能不在陛下宫。
徐良这一听，我这下一步该当如何呢？